史密斯弟兄这些的研究，其实对于后世很多解经的人都很有帮助。如果你去看一些解经的书，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解经的书，他们曾经都参考了这本书。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好像有把这个提出来做他的这个 reference。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兴起这样一位弟兄来为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有神的旨意，神在不同的时候兴起不同的人，来为他完成他的心意，完成他要做的工作。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在第一，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第二，我们要问为什么要选择史密斯弟兄。那非常简单，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因为这样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根据文字的记载，海军最早是在公元前七世纪。那第一个这个海军正式作战的记录是在公元前480年，那是希腊跟波斯之间，希腊把波斯打败。然后在这个公元前，就是说这个100年，就是第一个世纪之内，我们知道罗马的海军已经非常强大，而且有很多海战的记录。所以这条船，使徒行传27章这条船，我们可以知道它已经很大，它上面总共坐了276个人，而且装了很多的货。我们知道这船已经相当大，而且这个船能在海中航行，结构都能够适应海里的浪。但是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航海的技术，那时候航海的技术不行，所以呢，他们就不能离陆地太远，他们需要靠陆地上的目标。但是偶尔呢，他们也可以就是说走出这个目标的这个目测的距离，就是说眼睛能够看到目标的距离，偶尔也可以，但是时间不能太长。那还有一个，他们就需要用星体跟太阳决定他们的方向。那一直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第七世纪在这个船的结构上有很大的一个进步。那我们都很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常常看有电影说这个长船，长船就是在七世纪那个时候发展出来的。然后到了12世纪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那就是罗盘持罗经应用在船上，那这样子就可以非常正确决定这个方向。然后呢，14世纪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郑和，他率领一个舰队横越印度洋到东非。那这个在航海的技术上，特别是天文航海，是很大的一个突破。那根据一个非洲的历史的专家，他常常，我们知道 Channel 13 有一个 Nightly News， 那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时事是关乎非洲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位弟兄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发表这个谈话。那根据这他不是一个弟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弟兄，对不起，他是一个教授。那根据这位教授他说，当年郑和到非洲这一段的记录，包括很多知识、很多经验，是经过一个非洲人把它从中文翻成英文，然后才带到欧洲。因为这样子，才带入了15、16世纪，我们知道叫做什么一个大发现、大冒险、大发现 ，Great Discovery。那我们知道有哥伦布，像还有麦哲伦，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翻译，才带进了这样的一个复兴。当然，这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个人呢，曾经到过非洲，发现很有趣的事情。非洲的人吃的方法跟我们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农作还有饮食上非常受到郑和当年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如果说你们这个要焖米饭或者煮稀饭，不用电锅，我不知道有谁会烧。但是呢，我看有一些非洲人呢，他不用电锅，他是用手。他焖干饭，手一压，哎，水到这里，他说正好。 如果他今天这个要焖稀饭，他这个手一放那个水要到这正好。那如果他今天这个家里的小孩子生病了，说啊你生病了发烧啊退烧，那你就稀饭再稀一点，这个水都要加到这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船的动力主要是靠风力，还有一个就是靠桨。风力指它就主要用帆，那主要是在大海之中。那桨呢，就是常常到了陆地内陆的时候它就要用桨。那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以后有工业革命，我想要今天就讲简单一点。然后我们再有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然后蒸汽机就被利用到船上。那真正第一个蒸汽机应用到船上呢，是在1807年，那就真正正正式式就应用在这个船上。它是1774年发明的蒸汽机，瓦特发明蒸汽机，那在1807年的正正式式被用到船上。那到了1840年的时候，像是先进国家的海军，大部分的船舰都已经是动力，而不再是应用用帆。那还有一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进步，那这跟神的工作很有关系。那航海的技术还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是在1765年，就是说航海历，就像日历一样，但是属于航海人专用的日历。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哥伦布的时代，他也是用六分仪测天、测太阳、测星星，但是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计算，主要是用大代数，那就是 x 加 y 等于零。但是因着航海历的这个发明，就让这个航海技术又大进一步。然后同时呢，我们的那时候地理学、海盗测量都非常的进步，还有地质学各方面都非常进步。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时代的这些改变。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下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因为神做事是照时间做的，那教会的历史就在这个时间有什么重要性？当然我们都知道，从教会到建立，一世纪建立以来，曾经有好有坏，也经过黑暗的时代。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1517年就是开始一个改革，那因为这样的就带入了教会的改革时代。还有一个人就是神学家加尔文，他们对这个改革，这个进入改革时代有非常大的贡献。一直差不多是到了1793年，教会进入了一个更重要的时代，那就是宣教的时代。我记得第一个宣教士他是到印度，那是1793年。所以因为这样的教会进入了另外一个宣教的时代。那我们要这样问，关乎这个使徒行传27章、28章的这一段史实，在过去人人都有很多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甚至于对路加福音都有问题。那我们想想看，当这些宣教士出去宣教，那如果说那时候这些问题没有被证实出来的话，他们去宣教的心情怎么样？他们也是要坐船，对不对？那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这样的一位弟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让这个宣教时代所有的宣教士非常的肯定圣经的话都是真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位弟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我们说他很有知识，也很有经验啊。那很重要一个，他不是科班出身航海的人，因为这样他看事情很客观，他不会有死角。在这里我也附带提一个问题，提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这个职业的角度来探讨圣经，特别是像我这样从一个航海的角度来探讨圣经，发现非常有趣。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落入知识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不同的死角，是你自己看不见的。以我而论，我年幼的时候因为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这个行业塑造了我很多的思想跟看法。当我来到美国以后，我改读会计，后来读 MBA， 我很难转换的一个就是很多观念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明白，我原来那个行业有很多死角，我同样也发现在会计这个行业也有很多的死角。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呢，就是也是注意，我们也是不要落入舒适的里面，我们要知道神还是掌管一切。那这也是史密斯弟兄的一个大的特点。当我读这本书，特别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就明白我现在我还是有死角，就像我们开汽车的时候，这个镜子都是有死角。但是克服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要看不同的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两遍。那其实为什么神要选择这个弟兄做这件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他非常珍惜这段经章节，就是27章、28章，他认为这个章这一段经文对他的灵魂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要探讨。另外一个，他呢也是愿意，就是说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证实圣经里面东西的这个真实性。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真是能明白为什么神要拣选这样的一位弟兄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事情。我想今天的时间啊，我现在呢，我想就进入一点点的关于知识的问题。在使徒行传27章、28章，我们看到很多关乎风，我们看还有很多地方说因为这个不顺风，有时他讲顺风，有时讲不顺风，风很影响船，还有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帆，还有呢我们看到舵。那在古代的时候的舵跟桨是有的时候是合一的，那到今天呢它是分开的。那所以呢我现在很简单的介绍一点关乎知识的问题，我相信它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呢有帮助。上面这个图是一个船，我们就这样做了一个船，是一个船，我们从船的后面来看这个船，而且是个断面。那我们看到这个 A 点是这个船几何的中心，那这个 B 点呢是物理的中心。这个 A 点跟 B 点的距离决定这个船的稳定性，决定这个船的稳定性。这条船，保罗所坐的这条船，它是装麦子。我们的麦子呢，都是装在这个船舱的里面，装在船舱的里面。如果我们看这个图，这是一个船，这是水。那常常这个装麦子的这个货呢，都是在这水下嘛。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当一个东西装在这个下面的时候，就是装在这个下面的时候，会把这个物理的中心，其实我们也叫重心，往下移。但是如果这个货我们装在甲板上，观察是装在这上面的时候，会把这个重心往上移。所以这样的呢，就会影响这个船的稳定性。所以呢，在航海里面，船艺里面还有一个学问，就是叫做货物装载。这会影响到这个船的安全性。那还有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吃水。什么是吃水？主要就是这段距离。但是吃水不受这个货装上或装下的影响，不管货是装上也好装下也好，只要有重量加上船，这个船都会往下沉，换句话说吃水就会增加。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这个它的安全性。我想呢，我现在就进入一点这个圣经里面真理方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真理。我们在这个27章、28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装很多的货。我想讲，我们先看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那是季节，天气已经冷了，那季节呢已经不是航海的好的时候了。但是呢，我们看见一件，就是这个船东， 他还坚持要运货，这是一个厉害的冲突，就是资方跟劳方一个利益的冲突。以船员的立场是劳方，他们比较注意安全，他们不希望在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航行，他们也不希望这个船的这个稳定性差，所以他们不希望超载。但是呢，有资方就是船东，船东呢他不管，他希望把货运过去，这样他可以赚钱，而且他希望呢放越多越好，船舱里面放了甲板上还有装货，那赚越多越好。船长是代表资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船长是代表资方，那在我当年航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如果甲板上装的东西不安全，所以我们基本都反对。但是呢，船东有一个方法，就是发一个奖金。我们的甲板上，我以前跑的是杂货轮，那甲板上不能放东西的。但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货柜非常的兴盛，他就在这甲板上弄个地，这个甲板上弄几个桩，他就可以在甲板上可以装6个货柜，然后用铁链把它锁住，那这样子影响船的安全。但是呢，他给我们奖金，所以大家呢都不讲话。所以圣经上，所以耶稣基督说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一幅图画，当这些人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到了最后连这个舱底下的麦子，那是最主要的货，而且这个麦子是乃是替罗马军方要运的，他都把它丢到抛到海里。为什么？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生命最重要。好，我想这个呢，我非常简单啊，我们说一下，这是一条船，下面呢这是舵。如果我们的舵放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船就是这个黑线直跑。当这个舵是绿的时候，向右打的时候，因为水压到这里的关系，这船头就向左。同样的道理，当这个舵打左的时候，水压到这里，它就往前去。所以这我们明白，这是舵的道理。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帆的道理。啊，这是一个帆。我们知道呢，这个船上的这个帆呢，如果比方说这是帆，这个帆可以左右转，也可以上下升。当这个正正的时候，换句话说，整个这个帆是平均受力。那换成这个力量的中心点，就是这个帆的中心点的时候，那就是这一幅图画。所以船呢就是直直往前走。当这个船长下令转这个帆的时候，不管是怎么转，让这边吃力的时候，让帆子一边吃力，这边吃力的时候，这船就往这边走。那同样的道理，当这边吃力的时候，船就往这边走。所以，但是呢，就是顺风的情形。在27到28章里面呢，讲到很多地方讲到南风，我们知道是顺风，然后他这边讲到这个风不顺，那是什么？那是逆风。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是逆风的时候，船怎么往前走？船还是可以往前走。啊，看这个太平。那在这里呢，需要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我这个解释的方法呢，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里面的一些道理，这样我们能明白这个圣经，特别是下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有些经文呢，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明白这个经文，所以我这个想法呢，帮助弟兄姊妹了解，你们不要把这个到时候跟那个专门讲这个死帆的那个科学去对，那这中间会有点误差的，啊，逆风的时候船怎么往前走？那我们知道呢，船呢常常船上呢有好多个帆，基本讲起来呢分成两类，所以我最简单就是说，一个帆呢就是像这样的帆，啊， 换句话说呢，是这里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是这只船的话，一个是前面这个帆，一个是前面这个帆，一个是后面这个帆，你看这形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帆，先讲这个帆，这个帆呢其实是帆布，就像这样，当这个风吹到这样子，可能这个啊，当这个风真正吹到这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角度有调整，风是这样来的时候，这个帆会吹成像一个弧形，然后这个风的方向会转变，会从原来是这个方向，然后会从这里转出去。我想这个我们能明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打个比方说，我现在是怎么样，这样比较好拍是吧
？OK。
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好这样。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船要往前行，但是呢，现在是逆风，我们就调这个帆。把这个船调成这样的时候，这个风怎么样呢？风从这边吹到这里，但是风向从这个地方转出去，那正好打到前面，所以这前呢，船呢就会往前走。我想现在我们能明白就知道了，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我们才能明白这里面的圣经。那有一点，这个圣经上有一讲，他讲呢，船敌不住风，被风抓住，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切的操作有一个情形，就是这风的力量不能超过某一个程度。打个比方说，是风力，这跟船的大小有关。打个比方说，这样大的船，这个风力呢不能超过十级，超过十级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帆呢桨啊都没效了。这个就是他这里说的呢，船敌不住风，说这个船被风抓住。那在这种情形下呢，这个船呢就是完全就是由风飘，风怎么吹，这船就怎么飘。所以就是说，这个风抓住船，船敌不住风，是吧？那在这个特别是27章有讲到，他在这个航行的时候有一段，他说这个船行得很慢，因为被风阻挡，所以船行得很慢。那特别是在这里是说这个从美拉到格尼士这段距离应该是不超过1000的，但他们走了很多天。那我们记得刚刚这个道理啊，记得这个道理。那换一句话说，如果我这钱要往前面走，但是逆风怎么办呢？我必须要这样，先这样走，对不对？先这样走，然后呢再调这个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船要降下来，然后用舵的力量把这个船打过来，然后这样子。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的走向呢不再是直线，而是曲线，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往前走。那史密斯弟兄呢在这个考察的时候呢，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图，就是这个图。比如他从这里到这里，如果是顺风的话，啊，这我们知道这是地中海。它如果是顺风，就是照圣经上讲，它原来如果是南风的话，南风这样吹的时候呢，它是顺风，它的航线从这里到这里呢，其实它没走直线，但是它现在风是从这岛上来的，它是逆风，所以它必须你看它怎么走的，它都是走这个曲线。那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蛇形。就像蛇形一样，那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才能明白这个说的是什么。那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船员非常的辛苦，乘客也很辛苦，没有话说，船员更辛苦。为什么呢？当调这个帆的时候，这个船长在下了一个命令，比方说这个前帆降15度，啊，他被画出来了。这些船员要调，当然是有这个滑轮，很不容易把它调下来。然后如果说这个帆要左右要调多少度的时候，那都很不容易。所以在这个蛇形的时候，这个船员非常辛苦。但是也很奇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没有记载说这船员有多苦，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体会得到。所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圣经的原则， 就是有些事情呢常常是没有说出来，有些事情是隐藏的。但是我记得陈弟兄也是有交通道，隐藏的人呢其实是什么得胜者，常常隐藏的人在主控，还有常常有隐藏的事是在主控。所以这些船员其实是无名英雄。所以我想到这里，基本的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些。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要进入一些比较重要的主题。我想这段记载很有很深属灵的意义，而且非常的多。我也是，陈弟兄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说是上个礼拜一的晚上，还特别有讲，他说你到主面到灵里好好思考，因为这东西非常的多，看你要说什么。他也交代我要介绍一些知识的东西，让弟兄姊妹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能够明白圣经的意思。特别呢是要也要从属灵的一面来看。那我想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风、帆、舵还有桨。我想今天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家庭的问题，所以我就现在来做一个比方。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单身人，他没有小孩，但是如果你看他在以弗所书说到家庭的事情，他说到妻子要怎样，丈夫要怎样，子女要怎样，他真的讲得非常的好。那他没有家庭的经历，他自己没有养过小孩，他怎么会写得这么好？那我也相信在这一段经历里面让他有所看见。那我们这样打一个比方，我们知道做弟兄的是家里的头，所以弟兄是掌舵，弟兄是掌舵。那母亲是什么地位呢？弟兄姊妹能不能想想看母亲是什么地位？啊，弟兄姊妹能想母亲是什么地位？我想母亲是这样的，掌帆的。带而且带着女儿掌帆的，他的儿子是做什么的呢？划桨的。我们想想看有没有道理？做父亲的是掌舵的，这是主控一切，而且做父亲的下命令的。他如果说要生帆，就帆要生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桨呢？桨是有一部分舵的功用，我们都划过船，对不对？当我们划船的时候，如果说把这边的桨放到水里，这里有个专有名词叫挡水。如果这边一挡水，船头往哪转？船头就转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桨是有舵的功用，所以呢，这儿子是抓桨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儿子要做掌舵的，所以呢。这个儿子需要有培养信心。那这个做父亲呢，他发号施令，但是他自己的动作他不需要发号施令，他心里觉得我这应该左啊，不应该往右往左，他自己做了。那他是要别人的动作跟他配合，但是呢，有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帆，有的时候这个稍微慢一点，有的时候是稍微差一点，就船偏的时候，这个舵有个特别的功用，可以矫正，可以平衡这个帆的这些误差。那这我们就看到一个夫妻的关系的这个。那当然这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以孩子的眼光看，啊，这是我说以孩子眼光看。我多年来跟很多年轻的孩子在一起，我就从大部分孩子的眼光看，他们都说这个妈妈比较唠叨，多数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妈妈如果唠叨呢，没什么关系；爸爸呢更唠叨， 慢慢到他那个这个小孩子，就照保罗说怎么样，就容易心硬，这很奇妙。那我们看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在当时操作的时候，你下的命令必须要怎么样，清楚明白，不能有解释，不能够解释，就是说右就是右，左就是左，上就上，下一下，不能有解释。所以呢，这个父亲呢更唠叨。那但是父亲跟儿子之间需要有交通啊，比方说父亲如果叫儿子怎么划桨的时候，如果这儿子没有听话，这个父亲怎么办？是有打吼的。因为这个同样还有知道一个，就是烦的效果比较慢啊，所以你慢一点啊，快一点啊，有的时候还好，但是舵也很好纠正。但是这个桨啊，如果说你没拿挡水，他一挡水，那船头已经偏了。所以这个儿子一错，这做父亲蛮了他的，但是不能多吼，蛮了他。那但是在事后呢，这父亲需要跟儿子交通，有的需要给儿子解释，需要教导儿子怎么样做这些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解释的时候呢，交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朋友的地位。但是在操船的时候，必须要是一个父亲的地位，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那我们如果说认到这个妻子为什么会唠叨呢？我以前也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做妈妈唠叨？从孩子眼光看，我们知道这个超凡的时候啊，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说弄的时候很慢，那很吃力啊。那所以呢，你们一边拉这个滑轮的时候，咕噜咕噜的时候，一边呢自然就很唠叨了。还有一个呢，这个掌帆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船长这个时候要升帆降帆，有的是为了操作的关系啊，又要升又要降，又要左又要右，他不明白。但是根据保罗说什么，你就是要服从了，这妻子的脚是要服从。那但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这丈夫的没有办法给妻子解释，那所以呢，妻子一边拉呢，就一边就很唠叨，就很抱怨。那因为这妻子呢是带着女儿一起做，所以呢女儿将来做妈妈首先很唠叨。好，就是我的。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真是看见啊，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乃是真是也是一个配合啊，也是一个配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根据这个传统，如果这个船出事情的时候，责任是谁负？是这个船长负。啊，换句话说，如果今天这个船没有平安到达某个地方，就像一个家庭，如果有什么经过什么风难，经过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平平安安出来的时候，将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这个责任是谁呢？是丈夫。那我想呢，我就是这样提一些，盼望弟兄姊妹呢，也就是有一些这个回去呢有些思想。那同样呢，这个船我们也可以说也是就是一个教会，船上的这个货，这些货物就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各种的恩赐。那今天这个代理的弟兄就像这个掌舵，那怎么样装这些货，怎么样运用教会的恩赐，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教会里面也有人需要掌帆，有人需要掌舵，那怎么样带这个教会？我想在这个图画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所以呢，保罗能够关乎家庭的问题，在以弗所书写得这么好，然后就是关乎教会的问题，在他教牧书信里面能写得这么好，我相信他这些海上经历是绝对有关系的。那好，我想时间实在已经不够了，那我就好，那我想就最后谈一个问题，这也是里面教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乎喂养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乎合一的问题。那我们在使徒行传13章13节，我们看到马可，那个时候马可是跟着巴拿巴跟保罗 出去传教。那在13章13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可离开了他们，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5章37节3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就有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在39节，我们看到他们就分开了。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巴拿巴带着马可上船继续传教，那保罗呢带着希拉也继续传教。那这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非常争议的问题。在过去呢，有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呢，有的人讲对讲错。我记得以前呢，梁弟兄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从正面的角度。那我想呢，我呢今天也有一点交通呢，也是从，就是特别是从保罗这个海上这些经验的角度来看。那首先我想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我就不做这个详细的解说。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 agree to disagree。 那中文解释应该就是说异中有同，就是说不同的中间有相同的地方，异中有同。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很重要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没有停止主的工，这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表面上也许看到也是有一些争议，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个执事，本来是一个宣教的工作，现在成了两个，本来是一组，现在成了两组。我们想相信这是一定是有神的旨意。那还有呢，我们就是看见呢，保罗跟巴拿巴之间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他们以后交通中断，没有，或是彼此用苦读的话来攻击，都没有啊。那也是非常遗憾的，今天这个地上的教会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当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看法不同的时候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呢，彼此都有苦读的话，但是在。